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个礼拜我们有28位第一次来参加聚会，当然我们盼望主能够继续感动他们来一起聚集，并且加入教会。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大家同心合一的摆上，一定能够带进主的祝福，也能叫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不过当我们这样专心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个人就发现，在讲道上面需要有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福音的信息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在圣灵中间的负担和从他那里来的能力，另外一方面立场的信息我们也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因为我们有新来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新加入，我怕弟兄姊妹们会我们有各样的调整，因为新来的人总是在圣经上面不够那样的熟悉，所以我巴不得福音聚会完了以后能够讲一些初信的题目，一个一个讲，好让初信的人能够这样进入教会。当然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们已经信主多年了，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听这些初信的信息，所以我们又有了困难。所以为了这方面的难处，我们就组织了初信班的主日学，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特别的帮助初信。在信息上面我们还是照着以往的负担来一章一章的讲圣经，圣经很长啊，我自己算了一算，假如一个礼拜能讲一章的话，请我一生的年日不晓得有没有可能讲完。所以每次讲一章圣经的时候，我都做了一个假定，这是我周同培最后一次讲这章圣经，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头来讲。因此在准备的上面我也很花点功夫，希望讲完以后就没有什么需要再更改的啊，因为没有第二次再讲的机会，所以格外的谨慎。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因为也是这样的缘故，在这些信息上面能够有更深入的领受，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信主多年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兼顾的呢，就是现在我们今年整个的有读经的进度和计划，希望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旧约发现不太容易领会，不太容易进入，也很少兴趣。有一次我在长青团契里面讲了一篇关于民数记的信息，倒引起一些弟兄姊妹们的回应，觉得说很不错啊，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读旧约的兴趣。我巴不得主日呢也能够讲旧约，但是实在是多头马车照顾不来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原谅。我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呢，倒是为了初信的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这里的真理很重要。他讲到施洗约翰所带进来这个受浸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来讲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今天读到12节。大家知道我的习惯了，读这么几节圣经认为不多，讲了很多，有时候讲不完。上次其实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要重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12节，好不好？大家弟兄姊妹们打开来一起来读好吗？我的圣经在新约部分第三页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从这里读起。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大家一起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我们就读这十二节圣经。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重点注意在他的历史背景，注意约翰是什么样一个人，然后看见先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那本书讲到的，为着耶稣基督要来预言做的见证，讲到约翰这位世袭约翰，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我们多半把时间花在这些背景上、资料上面。当然，我们也提到悔改，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约翰的信息最重要的就是劝人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转，从他原来的方向转过来，原来是向着背向着神的，现在转过来向着神，原来是走在不义的路上，现在转过来走在义的道路上，这是悔改的意思。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段信息，我们要讲几个重点，其中一个最要紧的是受浸的问题。因为约翰带进来从圣经第一次看见有一件事叫做施浸，接受他教训的人就受洗，在约旦河里受了浸，受了洗。那也许我这样一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明明写的是洗，你讲他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问题哈。我们的这个大纲里面讲受浸，那么圣经里面明明讲受洗，到底什么道理？这就是有道理，因为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在英文里面只有一个翻译叫做 baptism， 从希腊文来的叫做 baptizo， 是一个字，很简单。这个 baptism 这个字简直就是从希腊文这么翻译过来的，一点都没有改 baptism。 那么为什么中文翻译受洗和受浸的问题呢？这里面就有讲过了，这就有大有讲究了。当然今天我们整个的题目是要讲受浸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叫做悔改，一方面叫做结果子。而这方面真理我们常常被忽略了，我们只注意到悔改这面真理，没有注意结果子这面真理。所以结果受浸的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形式，好像一个过程，我加入教会就是靠着受浸。但是事实上在约翰的信息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受浸两面的重点，一面是因着悔改，认罪悔改，所以得着了受浸的那个资格。但是受浸的意义乃是说要得着一个生命或者果实的见证。现在我们先讲为什么受浸跟受洗这一字之差差这么多，差很多很多，差多少？差很多很多，不仅是受洗和受浸笔画的问题，它的意义差很多。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点历史，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受浸这件事情变成在基督教中间有人开始重新做，当然最早的时候是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就继承了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圣礼吧，或者说仪式，不管我们用怎么样话来解释，就是说明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信主的人用受浸这件事情作为和没有信的人一个分别。但是受浸怎么会变受洗了呢？受洗怎么又恢复变成受浸了呢？中文的圣经有一种版本叫做浸字版，那些浸信会的会友都一定要买浸字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字当中讲究很大，是真理的问题。那怎么说法？为什么这里受浸和受洗要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弟兄姊妹，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不是读教会这个历史的，但是我们总有点常识，而且可以凭头脑想象，对不对？而且知道像路德会、像长老会都是受洗，他们不受浸的。浸信会受浸，弟兄会受浸，还有一些其他教会也受浸。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浸信会的前身叫做崇浸派 Anabaptist， 是1524年开始的。1524年在德国有一些人开始重新受浸这回事，叫做崇浸派。这个字本来是个不好的意思，崇浸啊，一个人怎么能崇浸呢？大家知道马丁路德1516年开始了改教的运动，所谓宗教革命、宗教改革，从天主教的制度里面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罗马帝国自从313年康斯坦丁大帝他自己信主，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这个国教就是整个国民都要是成为教徒的，整个的罗马帝国治下的人 都是基督徒，只有那些野蛮人、化外人，他们没有信宗教，没有信耶稣，没有信基督。这个问题啊，从313年以后，一直到14世纪、15世纪，基督教跟国家不能分的。等到马丁路德，他看见天主教里面真理的不完备，跟一些制度的那些错误，就开始改革。他的改革其实不是要离开天主教，他只是传讲一方面的真理，他自己做了大学里的教授，研究罗马书，看见罗马书里面告诉人说，人是因信得救，不是因为受浸得救，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得救，只靠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光是信这件事情，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已经得了称义的把握。神已经说这个人他的罪都已经赦免了，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开始了一个不同的教导。当然大家有一点历史观念的人知道，马丁路德就是个人来讲，可能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也许有人比他更伟大，但是在历史上面跟他做一样事情人简直找不到。他怎么能一个人把整个的帝国宗教改过来呢？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做，而是圣灵的工作。可是这里面当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有人认为他改教不完全。当然那个时候圣经开始因着印刷术的发明到了人的手中，人就有机会研究圣经，而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发现敬礼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在天主教的时代，从14世纪一直到15世纪、16世纪，我刚才说过，所有的国民都受浸受洗。什么时候受洗的？婴孩就受洗。婴孩能不能浸的？除非你要叫他到游泳健将，现在有这个理论，生下小孩子把他丢在水里他就会游泳，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观念，小孩一浸就要出毛病，可能就起不来了，所以他们都是受洗的。有没有人不是受洗的？有没有成人受洗的？只有第一代基督徒可以，他从化外民族来规划进入罗马帝国，他来受洗可以，因为他从来没有受过洗。但是所有的儿女子子孙孙生在基督教家庭里的，甚至这个时候你说生在罗马帝国之内的，每一个人从小都受了洗了。有没有人受？有没有人长大在受洗的？没有人长大在受洗的。所以当初就有一批人，他们看见受浸的问题，就说我们从前婴孩受洗不能算数，哎，因为受浸是根据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一个人得救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从前在那些国教的制度底下，不管你乐不乐意，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有心没心，都是基督徒，基督徒等于是罗马公民。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才得救的，不是因为你生来做了罗马公民就得救的。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有年，就是这个他们的信仰呢，就变成得救以后才受洗。1624年开始有了这些的问题，他们那改教运动1516年，对不起哈，1516年，到了受浸崇敬派起来的时候是1524年，当中隔了8年。你知道他们刚刚开始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还没有考虑信，还没有考虑浸与信浸与洗的问题，只是说我们真正的受浸的意义是成年有了自己决定自主权之后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到你成年才受洗礼。而这一来问题就大了，他们怎么重洗？因为婴孩的洗不算数，所以他们就讥讽这些人，叫他做重洗派，重洗派。以后当然重洗派受了很多的逼迫，把他们当作异端。以后从重洗更加看见不仅是洗应当是净，所以就变成崇敬派。崇敬以后呢，慢慢的我刚才说过它就是浸信会的前身。当然这些教会的历史，我所以提这些问题呢，也不是 也不是那样重要，但是我们要明白，因为这跟受浸的意义有关系。当然今天若是有人从路德会从长老会来的，我们不要求他重新受浸，因为我们的领会洗已经多少年被教会所接受，现在呢浸也在被教会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假如今天一个浸信会的会友，他跟路德会的会友结婚了，他们两个人总是不能在两个地方聚会吧，那么到了哪边怎么办呢？假如受洗的人需要重新受浸才能被教会接纳，那他们到了浸信会丈夫就要重浸。那么假如路德会说不，我们都是受洗的，假如太太到了路德会要重洗了，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智慧，在这里不坚持那些外面的做法。但这里只是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圣经的版本翻译浸，有些圣经翻译洗的问题。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应当受浸，因为受浸的意义讲到一个新生命的问题，讲到死的问题，浸了就是死了，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但不管怎么样，受浸也罢，受洗也罢，这变成基督徒一个特别的记号，而这个记号从施洗约翰开始的。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说要受浸，要受洗，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就悔改。所以这里一个基本的要求，约翰的浸有两面的要求，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结果子。受浸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什么人可以受浸？就是承认自己罪的人。大家看这里第六节第五节说，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或者受他的浸。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这件事情是新鲜的，整个的犹太民族只有团体性的在认罪，他们在赎罪日祭司代表整个以色列人认罪，而祭司本人要首先承认他担当了，他干犯了担任圣职的条例，意思就是说他到神的面前说，今天我能侍奉神，不是我比别人圣洁，相反的，我在侍奉神上面许许多多得罪他的地方，所以当我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第一个要求神借着祭牲的血洗净我的罪。所以他要承认以色列全家的罪孽，他首先承认自己的罪孽。除了大祭司这样做之外，一般的百姓都因为大祭司这样做，而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赎罪日那天，他们有了认罪的那个经历，或者是赎罪日，或者他们所定规特别禁食祷告的节期，他们刻苦己心，他们认自己的罪。所以这里约翰所说的事情，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出来到约旦河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是个人自己所犯的罪，这和旧约的传统做的方法不一样的。这里是说到圣灵在个人里面的工作，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是个罪人。常常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一点保留到最后才讲，为什么呢？因为人对于罪有两个反应，最通常的反应一个是拒绝，第二个情形逃避。其实拒绝和逃避也差不多哈，拒绝的结果可以抵挡，他可以否定，他可以攻击，逃避的就是说他逃得远远的，最好你不要找到他。在旧约里面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大卫写诗说，我逃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又有些地方说罪追上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里面的良心叫他对自己所有的作为有一种感觉。什么叫良心？ conscience， 良心这是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拉丁文希腊文这些都从同一个字根来的，英文也从这个字根来， con 就是共同的意思，是跟谁共同呢？良心的意思就是说我跟神一样的看自己的光景。哦，这个字了不起啊！当我里面有一种感觉是从神那里对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的良心就和神一同证明我有罪。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人发现罪怎么办？否认他，我没有罪。很多次传福音说，最后你问他问题，你愿不愿意认罪悔改？他说我没有罪。什么罪啊？耶稣爱罪人好极了，你是不是罪人？我不是。所以耶稣不能爱他，对不对？ 你他说耶稣是爱，神就是爱，耶稣这样子为你舍命，为你流血，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天天今天在父神的面前还担着我们所有神儿女的责任，我们有什么难处可以到他的面前来，有什么需要可以祷告于他，好得不得了。但是当你问他说你要不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为什么？我没有罪。上个礼拜我们传福音还遇见这样的情形，他说我没有罪，那里姊妹们后来问他说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啊，有没有说过谎啊，他说有啊。有没有做过什么别的事情啊，一样一样讲，有啊有啊，但是不算罪啊，那个不算罪啊，报点假账不算罪啊，逃税不算罪啊，那罪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在别人身上是有罪，在我身上没有罪的，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另外一种情形，罪的，当人看见自己罪的时候，逃得远远的，最好你不要来麻烦我，最好你不要来麻烦我。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先知到另外人家里去，结果他的儿子死了，他就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到我这里叫神想起我的罪来，这是他们的观念，旧约里的观念，也不能完全说错的。我们对于罪的态度不是抵挡拒绝就是逃避，不是我们逃避罪啊，不肯认罪了，主要的就是说当神的光照亮我们里面，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却用逃避的方法或者用拒绝的方法，甚至还要辩论。所以这里这些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出来的人，能够到约旦河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是个大事。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他信主那条路经过的时候，肯承认自己的罪也是一件大事，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进来，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休想叫人认罪。我读一些宋尚杰的历史，他曾经在中国传福音，在台湾传福音，被称作神在中国的火焰，他传福音大有能力。那个时候日本统治台湾，你知道那个日本人对中国人凶起来够凶的，遭到了小偷打，先打再说，要他认罪不认罪，偷了什么东西不讲，拿到哪里去了不招，打就打吧，这巡捕房很厉害的。但是宋尚杰传福音之后，好多人良心受了责备，受不住，到他的面前承认说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偷了某某人东西，偷了什么什么东西，现在在哪里，我拿了货 交给你，承认自己的罪。那些巡捕房觉得稀奇啊，因为日本也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啊，怎么这些人连今天受刑罚都不怕承认自己的罪。讲到承认自己的罪，今天我们还有个大案子在法院里审判呢，有这么容易认罪啊？没有那么容易。很稀奇，圣灵的能力叫个人认罪，为什么？因为知道在认罪之后要得的赦免。很稀奇，如果没有得到赦免的保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肯认罪，没有一个人甘心乐意的认罪，良心的工作在任何的地方都是这样，不光是中国人中间良心有感觉。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英国威尔斯那大复兴的时候，复兴到一个地步，好多人信主，他们必须设立一个良心专款。什么叫良心专款？就是人良心里面有了亏欠，发现他从前亏负什么人，好像上次我们讲撒该的事情，他说我从前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但是他要把钱还给人的时候，那个被他讹诈的人已经死掉了，他钱还不出去，他的儿女说怎么办，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把钱寄还给他，他说我们也有亏欠，说原来送饭还钱的人一看钱回来怎么办，就送到邮局，邮局退回去还不要收，后来邮局没有办法，就设立一个良心专款，凡是无法投递欠人的钱都放到良心专款里面，没有人敢去拿它。当然这些钱以后怎么用，那就看政府的良心了。良心专款，有历史上有这个事情，这说明什么？良心跟定罪的工作。约翰给神的儿给他们施洗施浸，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认罪，承认自己的罪。 他们就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第七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有时候我在想，今天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要受洗，我们开心开心还来不及，怎么会骂他一顿呢？啊，今天有人要受洗了啊，感谢主圣灵的工作，他已经得救了，悔改了，可以了，感谢主。但是约翰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以为受尽就是逃避将来的愤怒吗？在约翰眼中，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应当接受将来的审判的。哇，约翰好厉害。为什么？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法利赛人许许多多人，当然其中也有近前的人，可是真正的大部分的法利赛人最后不仅是仅仅注重外面的仪文，而且只注意外面的仪文，里面是什么根本不管。所以耶稣基督叫他们叫做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能说不能行，道理讲得很好，仁义道德，满口仁义道德，但是里面什么呢？中国人有一句骂人的话哈，上面仁义道德，底下话太难听了，不好讲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表里不一。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也是表里不一啊。我们需要自己有神的光照检讨。那么撒都该人为什么约翰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呢？为什么他们应当接受将来的审判呢？因为撒都该人基本上不相信超然的事情，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们是所谓思想的新派。当然西方有一个启蒙运动，我常常喜欢研究启蒙运动，因为对于我一个读物理的人来讲，这是我的老根。从启蒙运动开始才有近代的科学，但启蒙运动也是一个人本主义的运动，就是以人为一切的中心，每一件事情用人的知识理性来判断。所以从启蒙运动走上理性主义，走上科学主义，中国人讲科学救中国，下个月福音题目我也讲这个东西。理性主义走到后来，其实就是撒都该人的路，否定了一切不能够用实验证明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反对否认复活，不相信神的永远性。所以约翰说，你们不能够接，你们难道要逃脱将来的审判吗？将来的愤怒吗？底下约翰讲了很重要的话，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结出果子来？刚才我们讲受浸有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受浸还要有一个实质的要求。到底你受浸是真的是假的？到底你受浸有没有生命的果子出来？基督徒受了浸以后跟以前有没有两样？如果我受了浸没有两样，我也不盼望两样，那一个浸到底算不算数呢？所以这里讲长期的效验。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习惯的养成都不是一天。今天我们要跟初心的弟兄姊妹讲怎么样祷告，祷告的习惯也不是一天养成的。大家在这里读圣经，读经的习惯也不是一天养成的。生命的改变更不是一天造成的。从前我们里面有许多恶毒的思想，有许多报复的思想，受浸了以后怎么样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祭除去一切的恶毒、假善、嫉妒，一切那些贪婪，许多的事情都除掉了，就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我们里面生命里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借着受浸所要显明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有没有不同。这里也可以看见约翰的浸跟以后耶稣基督约翰那个所讲的浸有什么不同。 刚才我已经大略提过，新约里面受浸从约翰开始，以后耶稣基督接着用受浸的方式交给门徒们，叫他们去传福音，并且带人受浸。但是当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那一带地方之后，他找了几个人，12个人，他们受浸了，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圣灵。使徒行传19章给我们看第4节，所以保罗问他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浸？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浸。保罗告诉他说，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的浸有一点缺失，有一点不完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约翰不完全，而是约翰的话底下你就看见讲得很清楚，约翰是非常清楚为什么受浸。但是传递约翰浸礼的人不明白约翰讲到生命改变的问题，而这个生命的改变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说，暂且说在这里前面一段讲的约翰的浸有缺失，那么约翰所宣告的浸其实有更完全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不仅讲到水浸，他更讲到圣灵与火的浸。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第一个，对不起，应该这样说，如果我们要有生活上的见证，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受浸的悔改不错，但是若是悔改以后他里面的生命还是从前一样犯罪，还是像从前一样接受世界上各种污染，你说他生命会改变吗？一只猪你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仍然放在那个脏的猪圈里面，过不两天它又是一样的肮脏。有些人反对，他们证明说猪是爱干净的，不过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爱干净，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好吧，就算那些人讲的猪爱干净是对的，没有关系，我们也爱干净，只是结果还是不干净。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个大的问题，怎么样叫做受浸之后叫我们有果子出来？约翰其实给的答案，这个答案跟新约其他使徒所讲的并没有两样，必须看见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受浸，一个人得救，一个人悔改，还要加上一件事情，他要重生，得着主耶稣的生命，得着神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那个祷告说，求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求主耶稣做我的生命，让主从我的身上活出来，这是很重要一个思想。那么约翰所宣告的浸，他讲的火与圣灵的浸什么不同呢？第一个是真理部分，我们要看见水浸跟圣灵的浸绝对不一样的意义。这里约翰说，大家看第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当然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圣灵怎么浸法？火跟水不容的。水浸我们知道，把它放在水里面，好像这个茶袋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就是浸了，对不对？火怎么浸？火浸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圣灵的浸不是水浸。大家不要觉得难办哈，这2节圣经，11节和12节圣经，这里关于圣灵的浸的问题，有一天我为了研究一个题目，跑到图书馆找书，你知道讲这2节圣经里有多少本书啊？我找出50本书讲这2节圣经的，专门研究这2节圣经。当然，如果我现在要讲这些事情的话，恐怕一天也讲不完。研究圣经的人讲到，到底约翰讲的圣灵的浸是什么意思？约翰自己懂得多少圣灵的浸？因为他说我没有经历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以后知道圣灵在五旬节初降临，一般说来大家认为那是圣灵的浸没有错，但是以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经过圣灵的浸呢？每个人讲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根据这里研究的字句，研究这里圣经讲的话不同，所以太复杂太专门的学问暂时我们不去说它，我们光看真理的部分。这里讲水浸的问题，在使徒行传19章里面，保罗讲到约翰的浸跟奉主的名的浸的不同，因为他说以弗所那些人，你们是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 但是奉主名的敬不同，这里说要叫你们相信那个以后来的那一位，保罗说叫你们相信的人得的生命，所以奉主的名的敬不仅仅是悔改的敬，是生命的敬，是出于信心的敬。大家看见没有，受敬的过程中间有了信心的问题。如果受敬只是一个律法，只是一个方法，不需要信心，凡是我经过受敬的水池，我起来就得救了，我起来就不犯罪了，我起来就成圣了，那好办。如果仅仅当时约翰所讲的敬是那些耶路撒冷的人在这里受了敬以后他们生命就能都改变了，好办，这种救法太好办了。但是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求我们在信心里面做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当我这样受敬的时候，我就相信我从前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已经一同埋葬在水里面了。这个信心的关键叫我们生命改变。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关键是得着生命，而受敬的过程叫我们得着信心，说我今天这样做我能够活在生命里面。受敬一下就过去了，再长也不会把你泡在水里很久很久，最多两分钟吧，不可能永远把你留在这里叫你不出来。但是受敬的意义需要你在信心里面看见，而且受敬的要求要叫你一生来操练，活在那个结果子的事实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从真理上面来讲，水浸跟灵浸截然不同。水浸是外面的，灵浸是生命的，是里面的事情，是看不见的。我不是说受灵浸的人没有表现，当他被圣灵浇灌下来或者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一定有表现，但那个表现基本的要求是坐在生命里面的。我知道这里我又碰见一点难办的事情，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讲灵恩的经历，我相信我个人来讲灵恩的经历我一点不比任何人差，像保罗所说的。但是在实行上面，在做法上面，我们是不是那样做要根据圣经的话，不是我们的方法。可是这里讲的真理的问题，圣灵的敬跟水敬一定不一样，因为约翰明明这样讲。那么圣灵的敬重在什么点呢？要看这里约翰的话在这段圣经中间主要的讲的是什么。能力的问题，换句话就是说，约翰知道他有能力，他的能力是什么？叫人悔改。但是他没有能力给人生命，给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能力。他说那个比我以后来的权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耶稣基督的能力跟权柄要叫我们得到他自己的生命，约翰做不到。弟兄姊妹们，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浸，但是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浸。怎么知道耶稣用圣灵施浸？五旬节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他用圣灵降下来浇灌他们，整个的教会或者说所有使徒时代那一代那些信徒们，教会都在一起，小小的120个人，在那一天同时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有证据他们说起方言来，有证据他们称赞神为大，有证据圣灵的能力从他们中间出去，福音传开，有证据因为他们不顾性命为主寻道，有证据他们受了圣灵，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的真理和教导，今天教会的要求太弱，好像我们要求严格了神不能兑现，好像怕我们要求了圣灵不肯做工，所以我们不敢要求神的儿女。但弟兄姊妹，我已经说了，我们可以严格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跟约翰一样，只能叫人悔改，不能叫人得生命，因为得生命是属于圣灵的事情，必须从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出来一样东西，叫我们信心接受的时候得着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做不来的事情。我们可以讲破了嘴唇说到人有罪， 我们可以讲破了嘴唇，告诉别人说得救的人会得救，生命会在他的里面，耶稣救人是这样救法。但是基本的权利在圣灵的手中，在耶稣手里。哪些人会得救？圣灵的工作就会得救。哪些人心窍会打开？圣灵的工作心窍会打开。哪些人会悔改认罪？圣灵的工作叫他打开。当他认罪的时候，神应许他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定得救。神应许说，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他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敬不仅仅是历史的事实。若是我们要详细讲的话，实在我没有时间讲，因为正面反面各种讲法需要详细的解释，今天我们只能讲一点点。耶稣是用圣灵施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确定把握，知道耶稣已经把圣灵的敬做在我们身上，我们应当祷告，应当寻求。这里还有最后一点，约翰所讲的生命的果子。这里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用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读经的人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前面讲用圣灵给火给你们施浸，不是好事啊，焚烧啊，火是焚烧的。而经历上面来讲，我们知道五旬节那次，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教会施浸，洁净他们，可是还不是收成的时候，还没有用簸箕扬进他的场，还没有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还没有做。所以这里我说解经的人发生困难，因为这里好像连续的一件事情，必须在经历上面，因为时间的不同，把它隔开来看。换句话说，当耶稣用圣灵施浸之后，到最后教会的收成当中，还有一点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教会的时代。假如我可以笼统的讲，今天教会应当在圣灵的敬里面，而神的儿女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没有生命的果子，最后在收成的时候要给我们算总账。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的思想里面并不是说受浸以后天下太平，不必管我们有没有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正好相反，今天教会也许太容易叫人受浸了，好些人随随便便受浸了。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没有把握一个人受浸以后会不会走到底，不能因为他不走到底的缘故不给他受浸。但是我们却清清楚楚知道，约翰是这样讲，保罗是这样讲，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讲，受浸之后要有果实。这里我对已经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要求不算过分，在我们生命里面主要求果实不是一次两次讲的。我们的果实是什么？生命的改变。人看见你能不能说，哎呀，这个人信耶稣真不同，从前我们不喜欢亲近他，现在他身上有一个特质叫我们喜欢亲近他。从前这个人非常顽固，现在不顽固了。从前这个人脾气暴躁，现在不暴躁了。从前这个人不爱别人，专爱自己，现在不同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生命的果子。约翰讲的还不是传福音的果子，在这里所讲的绝对是指着生命的果子。从前他对别人不能容忍的，现在宽宏大量。从前很容易受伤的，现在人怎么伤他，他一样笑眯眯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生命的果子啊，这是圣灵里的工作，我们必须接受圣灵才有生命的果子。这也是圣灵长期做工所要得着的效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能不读圣经啊，我们不能不聚会啊，不能不祷告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圣灵借着向我们施恩的机会，叫我们更深明白今天我们所蒙受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叫我们有机会查验，看看我们 得救的结果是不是跟福音相称？约翰说了，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其他地方书信里面也讲，彼得也讲，要相称，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真正的心里面尊主为大，真正的凡事带到主的面前，真正的对人的需要关怀，真正的能够解决人际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中间人际关系很薄弱，我不是定罪，但是我们总相信，总知道这是我们的缺失。常常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叫我们这个人能够从心里说，是神的生命改变了我，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了我。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这个改变，你没有果子。约翰所定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话，也要落在你的身上。到那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用破机扬进他的场，这是一幅图画。从前收成这样，中国人也是一样，希伯来人也是一样。那个大麦怎么样收成呢？有很多的糠皮，用脚踩，踩了以后糠皮和麦子都在一起，怎么办？拿个破机一扬，轻飘飘的壳子先出去了，剩下的是好的东西收在仓里。所以这里约翰说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提到第二次火，前面第一次讲圣灵的敬也是火，这两个火中间有没有关联？从表面上没有关联，因为头一个火好像是预表的，后面这个火虽然说也是预表，但是它所指的意思是烧尽我们的悲情下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关联，因为火是说到神的圣洁，圣灵经历圣灵的敬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像火一样把我们炼净。很多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看见自己污秽、肮脏、败坏、软弱、不可爱，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约翰的敬只能在外面用水敬，今天新约的敬，门徒们传下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不仅是水敬是外面的，也有生命的教导实质。一个受浸的人应当知道耶稣基督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圣灵要来洁净他，像火洁净一样，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说，今天救恩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完全的。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叫弟兄姊妹们会往深处看受浸的意义，不是表面上的做基督徒，并且从结果子的着眼点来提醒我们每天生活行事为人，要记得我们已经是一个受浸的人。你不能重做改正你从前没有受的浸，你说我现在不算了，既然这样做基督徒太麻烦了，我不要受浸了，已经受了已经不算，不行。你已经受浸归在主的名下，从长远的眼光看，约翰的信息提醒我们每一天生命的改变，让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